我们今天要进入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讲到信徒更美的新生活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了盼望和管教，我们看到了希伯来书当中最后一个也是第五个劝勉和警戒，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信徒彼此相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们前面看到了许多旧约信心的见证人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第十一章。作者总是把名字提出来以后说，亚伯因着信，以诺因着信，所以你看到因着信是反复不断的在每一个人的名字之后出现的。而因着信之后是什么呢？就是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信心跟行为它永远是并行的。作者承接着第十一章讲到的那许多见证人，然后说什么呢？首先我们思想到在第十二章盼望和管教这个地方，让我们思想到作者告诉我们要奔跑一条有盼望的天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啊，好大好大的一片云围绕着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好像我们在竞技场上的时候，旁边不是寂静无声的，看台上的许多的观众是全心投入在这个场上的竞技，他们时而鼓掌，时而叹息，是与在场上竞赛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是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者。跑天路不孤单，这许多的见证人，不只是在旧约的那些人，也是今天围绕着我们的，也是曾经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出现过的，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还有就是现在在我们身边的。跑天路不孤单，但是对这个跑天路的本人来说，下面有些该注意的是，跑天路要能舍啊。所以在第一节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和脱去，其实它是以不同的字词，其实它是重复的翻译的。你看到那些竞赛员在竞赛的时候，那么除了必要的装备以外，他们是不会带叮叮当当很多东西挂在身上的，因为那个绝对会影响他们竞赛的成绩的。走这条天路有许多东西主要我们学习放下，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跑不快，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跌倒。所以呢，放下重担跑得快，脱去罪恶就不会跌倒。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存心忍耐，所以跑天路要坚忍。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忍耐哈，常常都指的是坚忍，就是面对困难不回头，站稳脚步，勇往前去。在信仰的路上会碰到很多的拦阻，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探，那么我们要学习站稳脚步，不要往后走，继续往前去。而这样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路程这个字哈，其实它是有运动场、有运动会、有比赛的意思。在腓立比书一章三十节，这个路程翻成征战，或者说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个仗在这个地方就是路程这个字。所以新译本在这一句话的翻译是说，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它不只是一个路程，它是一个比赛的一个赛程，所以要尽心，要全力，然后要努力以赴。跑天路有榜样，我们真的需要榜样，不只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属灵生命做我们的榜样，最大的做我们榜样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好，所以在第二节说，让我们看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悉， 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求问，我们可以翻看，我们就看耶稣，如果是他面对这件事，他会怎么做呢？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还有跑天路要专心，要仰望定睛聚焦在主的身上。这位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有一本翻译是说，这个思想他把它翻成跟他比比，跟主来比一下。当我们与主来相比较，我们把聚焦在他的身上，我们就容易过关。因为耶稣所过的关是最大的关。在第五到第十三节，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接受带着盼望的管教。管教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翻了很多不同的词，有的时候翻成养育、教导、责罚、学习、劝诫，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意思是蛮广的。作者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对管教的态度有两点。一点，不要灰心。哎呀，我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配做神的儿女。哎，我这个样子，我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同样的事情，一再的犯，一再得罪神，一再得罪人，我没办法了。这叫灰心。接受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另外一点，不要轻看。什么叫轻看呢？就是我不理他，我觉得无所谓。落在永生神里口，可怕的这件事情，他轻看，他忽略。因此这就是希伯来书那五个劝勉跟警戒的重点。所以作者用了一个所谓深深的父和万灵的父的管教来做一个对照，让我们看见我们既是神的儿子，那么神他就会来管教我们。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永远不会说不先教导，不先劝诫，不先提醒，然后呢鞭子就拿起来了，不会。主常常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在对我们提醒，在对我们教导。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软弱上，我们就得罪了主。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说，我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主的恩典也总是够用的。我思想到有一个见证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科就是系统神学嘛，好，我们是以国外的一位老师来教我们。他每次呢，他在上课之前呢，他会先考试啊，当然他会先给我们进度。我自己的个性哈是蛮好强的，但是这个个性常常有的时候就需要被主提醒，如果学不好就继续学，学不好就管教吧。那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我们上到的是耶稣复活，然后老师呢就出了几个题目。我记得我有一题哈，题目是有一点看偏差了，所以呢写的当然就离题了。好，所以当这个考卷呢交上去以后，我就知道这次的分数一定是很差了哈。那这个好强的个性呢，心里呢就开始有一些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如果怪自己没有好好读也就罢了。而这个不舒服其实里面有一些些呢，会觉得说，老师你这个题目好像也出的不是太清楚哦，也在当时会有这样的情绪的反应。更让我难受的是，其实生命的对付的功课为什么我还没有学好，我为什么还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考不好就不高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而不是更深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呢？其实我对我自己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也非常的难受这件事情。当时我一个人回到宿舍，我就跪下去祷告，我说，主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将你的心意告诉我，你的教导告诉我。很快的，当天早上我灵修的约翰福音的经文就浮现出来，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清清楚楚当天早上灵修的经文出现，哎，我就领受，是啊，你考试要得好成绩，你岂不是爱是人的荣耀吗？过于爱神的荣耀吗？但是神的教训、神的警戒常常不只是到此为止哦，它其实有很深很深的、更深的一些生命的对付要让我去面对跟学习。接下去好像圣灵在里面再次的提醒，好像主再次的警戒，今天不是考耶稣复活吗？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考100分，你照样高兴哦。哎，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很深的哭泣。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你考100分，你是不是照样高兴呢？好严重的责备，深深刻在我的心里，不敢忘记，也不会忘记。这就是主的爱，这就是万灵之父的管教。他提醒你，很深的提醒你，用他的爱的声音来提醒你，让你不敢轻忽。感谢主，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接受过神的管教，或轻或重，但是重要的是，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爱，这是主希望我们回到他面前。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先知书，其实呢，总有一个循环，那个循环就是罪、罚、恩。以色列人犯罪，神管教他们，管教永远不是神最后的目的，管教是手段，管教是过程，目的是神施恩，把他们带回来。同样道理，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有盼望的管教。所以对管教的态度不可轻看，不可灰心，因为它是出于神的爱。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第五个劝勉跟警戒，12章的14节到29节，告诉我们不可违背天上的警戒。特别在第14节到第16节，原来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劝勉我们要追求和睦，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第15节到第17节，我们看到作者提醒他们有一个信心的危机，要小心，要谨慎，那么恐怕你们会如何，然后告诉他们该做的事，特别用以扫来做例子。接下去在第18节到24节，我们看到用一个信徒现在实际的地位跟福分做一个教导。作者用新旧约，用锡安山和西乃山来做一个比较。西乃山这是能摸的，因为它就是一座山嘛，所以它是属世的，它是物质的，它是看得见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就降临在西乃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化身，哦，很可怕，不敢接近，不敢靠近，不敢听闻。那么现在我们所来到的是什么呢？是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有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尊崇的这位审判众人的神，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第24节，耶稣所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亚伯的血是宣告定罪的血，是殉道的血，而且也不能为别人来赎罪。耶稣的血是宣告赦罪的血，是为多人流出的血，是完全的宽恕，是永远的救赎。当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锡安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又有了信徒该有的反应了。是什么呢？这个在第12章的28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领受神的恩，就当感恩。好，我们看到在第12章，作者最后提醒他们要谨慎，要感恩。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第13章，讲到爱心的生活。在这一大段当中呢，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人际观、基督徒的婚姻观、基督徒的钱财观、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啊，所以13章非常实际的讲到落实，将神的心意、教导、教义怎么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基督徒的人际观里面，对众肢体、对有需要的肢体、对受苦的肢体， 我们该如何的去跟他们相处，来帮助，来安慰，来支持他们。在我们教会啊，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中间有一段，我们特别有一个代祷的事项，我们就会打出来，然后我们就一样样的来为他们代祷哈。啊，当然感谢主了，因为这个的确是神给教会祷告的一个权柄哈。我们在地上捆绑的神就在天上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神就在天上释放。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软弱中，在受苦中，在病痛中的时候，我们就感同身受，好像那样的一个苦，因为是一个肢体的关系啊，我们就愿意为他们摆上该有的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付出。基督徒的婚姻观让我们看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边让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要尊重，要分别为圣，不可污秽，神必要审判。不管今天这世上的各样的说法如何，基督徒的行为总以神的话语为依归。新译本是说淫乱的和奸淫的，意思是说有婚前的这样的一个性滥交，或者是婚后的婚外情，那像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人其实是得罪神的。基督徒的钱财观，今天面对整个大环境，特别我们讲到金融海啸，许许多多人受到牵累，这边有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说不可贪财，主的应许十分的可靠，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这是主说的，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啊，我们就看到这地方有非常清楚主的应许，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过教会的生活，纪念到曾经带领你的那些牧者，他曾经过去带领你，纪念到现在带领你的牧者，他现在为你一切在守望祷告。那么希望当我们交账的时候，让带领我们的牧者他的心也能够欢喜。然后中间呢，我们看到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献祭的事情再次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位祭司，这位祭身，他在十字架上就仿佛是祭坛上献上了他自己。那么对基督徒而言，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当耶稣在选召他的门徒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求就是要门徒常与他同在，然后才给他们权柄能力，然后呢出去赶鬼医病。进入幔内就是与神同在，进入幔内就是从神得力，进入幔内就是与神有密切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相交，进入幔内明白神的心意，进入幔内领受他的托付，进入幔内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提升。但是不是永远在这个幔内，不是永远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我们从来不碰人的，从来不传福音的，我也不要去爱弟兄姐妹，我天天关在房间里去进入幔内吧，不是。进入幔内为的是出到营外，为的是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有主的能力，有主的爱，有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将福音传出去，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为主来做见证。然后接下去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美好的最后的尾声，在第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瓶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他是赐力量的神。我们来到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到这位赐平安、赐生命、赐力量的神的面前，然后得享他的赐福，得享他的赐恩，也领受他从上头所教导的，然后来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的彼此的勉励， 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我们主的名高过所有的名，我们深深向他敬拜，我们清楚知道主爱我们，我们不愿意干犯他。注意那五个劝勉和警戒，也注意到我们走在这条新活路上，我们所领受的权利，还有我们当尽的责任。注意到耶稣在天上做大祭司，常常为我们祷告，他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凡是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能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感谢主，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么美好的经文留下给我们，在大祭司耶稣基督长久持续的祷告之下，我们得以过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得以明白做基督徒该有的认识。谢谢主，借着希伯来书来教导我们，来教训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走一条美好的新活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